什么是基督教教育呢？如何在教会建立有系统的教导事工呢？
从理论到实践，从实际活动到亲身经验，帮助你培育充满爱心的信徒和神心意的圣经教师，可以在真理中建立肢体，带领他们活出基督化的人生。
良友圣经学院殷言老师主讲基督教教育。
十七课我们讲了建立基督教教育的行政系统，今天来到十八课，我们再讲的是教导的系统。保罗劝勉哥罗西教会，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导到神面前。这里面说的完完全全是有成熟的意思，教会就是要帮助信徒在意志、情感和各项行为都表现出基督徒的样式。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教育概念一直都是中国人奉行教育的方针，但无可否认，这种教育制度也限制在以老师为中心的教导观念之中，学生在被动的位置，是填鸭式的灌输。但许多教育家已经努力在纠正这个传统的观念，认为应该以学习者为教学中心，学习者透过不同的参与，真正的学得实用的真理与知识。今天，当我们想要建立系统的教导工作的时候，如何为这个系统定位呢？当我们思考如何定定教会的教导模式与取向的时候，也许我们需要先回到基础的问题上，究竟基督教教育的基础是什么？我们可以按着彭米路以六个反思的问题小心考量，或者可以给我们一点的方向。六个反思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基督教教育的本质，就是 what， 究竟我们要教的是什么？基督教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why， 为什么要进行教导的工作呢？基督教教育的途径是什么？ where， 在那些地方要进行教导的工作呢？基督教教育的方法 how， 应该采用那一种的方法呢？还有基督教教育的准备 when， 应该在什么时候教导什么的内容。最后一个反思的问题是基督教教育的人物 who， 谁来参与了教导与学习的过程。这些问题呢，仿佛是老生常谈，却是最实质让我们一起看教会教导事工要走的方向。正如之前的课堂已经讲过了，基督教教育不是窥限主日学课堂或者是讲坛，特别在今天的时代，过多的资讯与多变的科技使教导工作 不能再单向用填鸭师来发展。教会需要策划多元的教导工作，在会众表达需要与教会领袖认同之下，兼顾一个稳定、有系统的、有协调的、善用资源的基督教教育的事工。那教会一般有什么不同的教导的工作呢？最常见的就是讲坛，教导圣经是牧者主要的责任。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论到恩赐的时候，甚至把牧师和教师放在一起，他们在教导工作上是有重要的责任，而且需要互相配搭，以达成基督教教育的目标。有些教会只有联题，每周的讲坛就由讲员自由发挥，有时候同一段的经文连续两周由不同的讲员来讲。有些教会呢，就按着节期划信旧约的经卷来编排经课与讲道题目。但无论是哪一类，每周主日崇拜都完全是一个教导的机会。从讲坛的布置、各项程序的仪式、敬拜的诗歌、读经的内容、奉献、代祷等等，都是让参与的人从中得到真理的教导与实践。第二个教导的工作是团契或者是小组，把一群同年龄或者是同背景的信徒聚集在一起，借着不同的活动方式带领人信主，实践真理，彼此相爱，同信服事，最终能效法基督，做主门徒。团契跟主日学不同，团契偏向肢体相交，所以内容与活动都是多元的，而且设立不同的岗位与职能，为成员提供更多的学习与侍奉的机会，使他们在团契生活里面经历生命的改变与成长。另外还有特别的讲座或者是专题，这一类的教导方式通常都受欢迎的，虽然不少都是以传统方式教导，但因为每次的内容不同，主要的都是生活性的、社会性的或者是实用性的热门的议题，所以呢都能够吸引会众的目光，因应个人的兴趣与需要都愿意参加的。第四个常有的教导工作是定期的课程，教会需要教导初信解、准备受洗的、刚洗礼的人。这一类定期的课程通常是短期的、功能性的，而且都是将他们要知道的、要遵循的程序原则教导他们，例如是初信栽培班、受浸班、真理晋升班，所以一般都可以制作固定的内容，让以后可以循环使用的。还有就是密集的课程，这一类的课程可能是一些功能性的训练课程，让会众可以在短时间掌握知识和技巧，以满足急切的需要。这一类的课程不是在定期的课程系列里面的，可能是因应需要而偶发性的举办的，例如是布道会的陪谈员的训练， 假期圣经班工作人员、营会的导师等等。由于这些聚会不一定是常常举办，也可能不是同一个人教授的，所以内容有机会是每一次都有差异的。还有呢，就是主日学课程了。教会的成长过程里面，主日学的作用非常的重要，不仅仅是在圣经知识上装备信徒，更重要的是让这些知识融入他们的生命里面，因而让他们在生活里面能活出基督的生命来。主日学一般呢，先是以年龄分组分班，然后再因应学员的成熟度、兴趣或是教育的背景等等，办不同类型的课程。近年呢，有一些教会更借着神学院的理念设立神学课程，以满足一些想深入了解圣经的信徒及领袖。主日学已经成为教会主要的教导机构，由于参与主日学所涉及的年龄与人数很多，所以必须要与其他教会组织协调。大部分教会都会编排行事历，把整年会开办的课程连同教会各类庆典聚会、大小型的活动等等都记录下来，不但让教会事情安排的井然有序，也让会众可以按自己的需要参与不同的活动。主日学的功能是要在教会提供个人与团体有系统的研读圣经的教导，并且推动信仰生活化，提供生活教导及各种训练。主日学还需要提供人人学习、人人侍奉的机会，以达到传扬神的话、改变信徒生命的目的。当教会有需要的时候，主日学需要举办特别的课程来回应的。我们讲到主日学的系统与架构，我们明白主日学学校里面有不同的岗位，不同的岗位也有不同的职能。主日学还是教会教导工作的主要和比较大的组织，在组织里面自然包括了不同的岗位的同工，所以呢，他们的工作也应该清楚的说明，这样才能各按各职的发挥最大的功用。先讲的是主日学的校长，他的工作是负责主日学部的一切的策划、领导和评估的工作，要与牧者合作，配合教会及其他的组织，为主日学拟定整年的工作计划，按时召开会议，教资源的管理，训练教师，并且要积极推动主日学事工，都是主日学校长的工作。副校长就是先做校长，推动主日学的工作，共同订立主日学的时间表，发掘人才、训练人才、宣传等等。各级的主任，他们执行自己班级以内的行政工作，负责编排崇拜程序，推动班级的活动，主持会议，与教师保持紧密的联系，选择及安排定教材，把负责的班级的需要和工作报告传给主日学部。他应该是校长 与教师之间的联络的桥梁。另外还有文书的工作，他是协助校长编辑和评估主日学的文件记录，保存及更新学生的资料，处理来往的书信及会议的记录，整理各项相关的档案，分发会议议程与议案。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部门叫做注册部的主任，他是负责欢迎新同学，收集新同学的资料，统计主日学学生出席与缺席的记录，分析与推进主日学的进度。财政的工作呢，是负责管理主日学一切的收支，拟定财政预算，并且完成收支的结算。另外还有一个部门是图书馆的图书部的主任，图书部是管理图书的各项的工作，购买和介绍与主日学课程有关的书籍，拟定这书和这教材的规则。最后一个当然是教师了，教师责任是忠心的备课，领导并帮助学生学习圣经真理，跟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在生活和教导里面成为学生的榜样，出席支援会，配合主日学部推动事工。不同的教导的系统有不同的安排，由于主日学的目标不同，虽然呢仍然是分班分级的制度，可是呢跟一般的学校始终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我们先讲的是按龄分班，主日学最基本的分组方法是按龄按年龄分，主要是因为每组的年龄学生都有相似的需要，思想行为与其他的年龄组别的学生有非常大的区别，所以呢就按着年龄来分。分组呢包括有幼童组，一般是出生到五岁的，有一些分为婴儿班、启蒙班、幼稚班，还有儿童组是小学一年班到六年班，也分为初小、中小还有孤小班。儿童以后呢就是少年组，从初中到高中学生都有。另外还有青年组，主要是大学生，25岁以上的都变成了成年组。另外长者及退休人就是一般65岁以上的一个小组了。那老师跟学生的比例与分工是怎样的呢？各个年龄的师生的人数应该在一定的比例里面，才能让教学维持良好的质数。幼童组比率大约是从1:4到1:7左右，儿童组呢是1:8到1:12，少年组是1:15，青年组、成人组还有长者组呢，因为他们一般我们都想都可以自我照顾的时候呢，所以人数的比例也比较大，就是1:15或者是1:25也可以。每一门课的教师可以是按专任制或者是分工制来分工合作的。专任是怎样的呢？是由一位教师任教的，好处是教师与学生长时间可以一起的时候可以建立互信。缺点呢是老师的时间被限定了，比较忙的但有恩赐的教师可能就因为太长时间的时候呢就不肯担任这个工作。分工制是由多位 老师一起参与一堂课，有一位老师讲授，好处是学生可以从不同的教师的不同教学风格与方法来学习，比较多元和有变化。缺点呢，是缺乏一致性，而且呢，师生之间比较难建立友谊和信任。主任学的课程编排，在基督教教育里面，课程编排是直接影响的教育的成果，教育方向，也影响教师的心情，学生的参与。不同的教会，不同的主任学架构，适合不同的课程安排的。相同系列的课程，主要是儿童及少年部都会用同一段的经文为课程的内容，有同一个主题，用同一个信息内容，可是他们会使用不同的教学法，不同的学习活动，不同的故事比喻。原则上他们是采用一致的主题思想。另外呢，统一系列的课程就是所有的主日学从年幼到成年班都学习同一个主题的信息的课程。由于年龄程度不同，可能采用不同的圣经片段来探讨同一个主题的信息。例如认识主的怜悯，儿童呢可以用撒该的圣经故事，可是呢青年及成人已经可以用诗篇，甚至用旧约比较复杂一点的经文来讨论同一个课题。这种课程呢可以安排联合崇拜的经验，因为大家都会探讨同样的主题信息。同组别的分类课程，好几个班级或者是接近年龄的学生用同一个内容的课程，难处是课程的系统不能按部就班学习。比如一二三年级学生共同使用讲神创造的课程，结果呢一年级学生能照次序学习圣经，以后上来的学生呢就不能照课题的次序原本的学习。尤其当这个课本是以三年级编排整个圣经内容了，在层次上就有颠倒的事发生了。好像是二年级进来的学生，他就不能从一开始来学习。第四个，按龄分制的课程，不同年级的或者不同年龄的学生分别使用不同材料的课程，主要是按照不同年龄的心理特征与需要编排最适合那个年龄的课程。其中的好处呢是适合各级的程度与需要，却很难取得一致的主题，也因此很难有合办的崇拜了。选课制的课程，学生选择要学习的题目，当然题目的选择在一定的限制范围，这种课程比较适合少年级以上的学生，特别是一般成年人比较喜欢的，因为呢这是他们学习的特性，他们是按着自己的兴趣和需要来选择学习课程的。最后是按主题分类课程，教会在整体教导上都需要编排系统的，让每个来到教会的人都能够有得到施策的教导。这是分类了，也可以以进阶的形式来进行的，系统化了，带领着学习者按部就班的明白圣经的真理。好像是基要信仰，其中啊包括了慕道班、初信栽培，还有受使班、基要真理班，这些都是照顾从不幸到初入教的人的程度来学习的。另外圣经研读里面可以包括了新旧约的导读、新约的书卷、旧约的书卷， 还有呢，以圣经专题研习的系列，例如是福音书里面的比喻、圣经人物、圣经的约、旧约律法等等。神学研究，这是一般教会比较缺乏的内容，例如是神论、基督论、生灵论、圣经论、教会论、末世论等等。还有呢，教会的专题系列，这是帮助信徒把圣经带到生活里面，思考生活应用的最好机会，例如基督化家庭、基督徒理财、交友与婚姻、基督徒的人际关系、基督徒的工作伦理等等。另外呢，还有侍奉的训练，给信徒准备加入不同的侍奉的团队的好机会，例如是门徒训练、查经训练、组长训练等等。领袖训练，这是不少教会忽略的，以致常常出现断层的情况。教会需要注意以定期或者是不定期举办这一类的训练，使薪火相传，例如是老师的训练、执事训练、奉献小组等等。那在大家手上的笔记本里面会看到一些主日学课程编排的例子，希望可以让大家参考一下不同类型的教会，他们有不同类型的主日学的编排的方法。好像是第一个大家看到的是教会希望两年之内读完了圣经，所以呢就把主日学分为八季，然后呢就有新约、旧约、每一季13课等等，大家可以详细慢慢的来研究一下。除了订定有系统的教学系统，应该为主日学订立一个良好的评估的制度，有检讨才能够有进步，让不足的地方得到修正，也防止僵化。之前已经讲过，评估可以定期的或者是不定期的进行，用不同的形式进行，但必须要有的是公平公正，并且以鼓励进步、虚心学习为主，使教导的工作透过评估能够精益求精。评估可以让不同岗位的人参与，以提高公正性，而且也可以提高参与感，不致出现事不关己、与我何干的冷漠的态度。每间教会都有它的传统特色，教会在不同的阶段也有不同的发展需要，什么时候需要哪一类的课程，教会可以订立合适的与健全的教导系统，让小羊得到教导与喂养，教会自然能够循序渐进的增长。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后得罪你，免得我远离。主啊，与我亲近。